弟兄姐妹平安，在网路上我们一同敬拜赞美主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再一次欢迎大家，很高兴能够进到你的家中，跟你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，一起分享主的话语。在这个充满诈骗横行的时代，大家都会提高警惕，免得受害。我们真的需要聪明智慧还有辨别的能力。虽然耶稣基督要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，他也如此的提醒他们，我差遣你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因此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顺良像鸽子。要灵巧像蛇，顺良像鸽子。有一天老张在开车的时候被警察停了下来，警察从他的窗口里面闻到酒精味，看到他座位旁边有一个水壶，就问老张说，你在喝什么？老张就回答说，我在喝水啊。然后警察就问他说，可不可以把水壶让我看一看。当警察打开水壶闻了一下，就闻到有酒精味，就对老张说，我闻到有酒精味啊。这时候老张就非常镇定冷静地回答说，你知道吗，耶稣又在行神迹了。告诉旁边人说，要灵巧像蛇，顺良像鸽子。是的，我们要灵巧像蛇，顺良像鸽子。但是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很难真的是灵巧像蛇一样。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，神给我们聪明。因此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亲近我们的主。因为这个时代的人，他们要看到的是真实的信仰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。不是头脑上的知识，头脑上的知识到处都可以找到，但是真实的信仰会带来影响力和吸引力。因此今天早上跟大家提的思想，我们如何能够活出更新变化的生命，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的一个管道。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，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里先来做两个观察。首先，保罗乃是写信给在罗马的信徒。当时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当时非常强大强盛的一个国家，当时有其他的国家掺杂在当中，他们的文化非常的复杂，有罗马的文化、希腊的文化、埃及的文化，还有犹太人的文化，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宗教、各式各样的学说。因此在这样的非常繁华非常复杂的社会里面，如何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？因此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说，他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然后第二，我们看到保罗不是用他使徒的权柄，他可以如此用，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就好像一个军官发号司令向他的士兵，这个劝的意思有这个军官从上面发号司令告诉底下的人，那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到底什么是神的慈悲呢？英文圣经跟原文圣经翻译比较相似，是神的怜悯。怜悯和恩典是不一样的，恩典是白白得来，你不需要做工，别人给你工钱，这叫恩典。或者别人给你礼物，圣诞礼物，这也是恩典。但是怜悯呢，是你应该得到的刑罚，但是却没有给你，这叫做怜悯。所以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从这个所以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，从第一章罗马书一直到第十一章，保罗都在解释讲解什么是神的怜悯。第三章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那第六章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本来是个该死的人，但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领受了神的怜悯，没有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刑罚，就是灭亡，与神完全隔绝。因此保罗如此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此明白体会神这样的一个怜悯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理当应当所做出来的回应是什么？将身体献上。所以我们要活出更新变化的生命，首先第一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们要甘心什么？甘心把我们自己献上给神，甘心把我们自己献上给神，将你的全人献给耶稣基督。然后我们一起讲一遍来，甘心将你全人献给神。 而且这里所说的，这里把我们当作这个身体线上有三方面，有三方面这个特点。首先他说把身体线上当作是什么？是活祭。什么叫活祭呢？大家如果熟悉旧约圣经的话，旧约圣经的献祭是把羊羔或者是牛或者是这个鸽子带到祭司面前，必须要把它杀了以后，死的这个动物才献上给神。所以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献祭是一个死的祭。但是新约圣经保罗这里所讲的，将你身体献上当作什么？活祭，是活生生的。换句话说，将你的全人献给神的时候，乃是你活着的时候，将你的身体、你的思想、你的情感完全献给神，就好像一个活祭一样。其实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下了最好的榜样。当来了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是那位神的羔羊，代替我们世人罪孽的。他是那位活生生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。因此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，但基督献了一次什么？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就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我们的赎罪祭。他是一个活的祭，一次献上，永远献上，代替我们所有人的罪孽。但是活祭有个问题，因为是活生生的嘛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喜欢不喜欢的话，我们就从神的祭坛上什么爬下来溜走了哈。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？是圣洁的。什么叫做圣洁？就是与世界不一样的，分别为圣。你把你的全人不是献给世界，不是献给教会，乃是献给谁？献给神。这样你全人全心，你的身体、情感、意志完全献给我们的神，这是分别为圣的，与世界不一样的，是完全献给我们的耶稣基督，献给我们的神。然后第三，他说这是神所喜悦的。神所喜悦的意思就是说，神会欢喜接纳我们如此甘心乐意的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给神，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神，好让神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他的作为，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保罗说，当我们明白如此神的慈悲怜悯，而且献祭给神的时候，乃是神所喜悦，是圣洁的，乃是跟世界不一样的时候，他说我们如此的奉献呢，是什么？理所当然的。你们如此的奉献，你们如此的敬拜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要懂得如何甘心的将我们的全人献给神。那你说在实际生活上我们怎么做呢？首先第一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每天做正确的选择。他的旁边人说，每天要做正确的选择。你是否知道每天每一个人大概要做多少选择，多少决定，你知道吗？我查了一下 ChatGPT， 他说每天每一个人至少做35000呢。我说哇，不是3500，35000个选择。他说很多的选择呢都是怎么样？无意识的去做。早上起来先看手机呢，还是先说圣灵啊充满我，或者先到厕所里面刷牙洗脸，然后穿什么衣服，然后今天来第一堂崇拜呢还是第二堂崇拜。这都是无意识的，我们做了很多的决定，但是呢深思远虑的决定却不很多。我要嫁给谁啊？要在哪里上班啊？要生几个小孩啊？这是深思远虑的决定并不很多，其中包括什么？包括将你全人献给神，也是必须要深思远虑的决定。因此呢，你要懂得如何做这个决定。如果你不做这个决定的话呢，很自然的你的身体会做不讨人喜悦的事情。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不刻意的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呢，什么事情会发生？第十二节说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身上，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。换句话说，当你不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呢，你们必死的身上肯定什么？最坏的做王，使你们顺从什么？生子的私欲。老十三节说什么呢？他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什么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是每天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不将你自己的身体全人献给神的话呢，很自然的你的身体就会带领你去做什么？按照你的私欲情欲就会去犯罪，做不义的器具。 做神不喜欢的事情。当你愿意把你身子把你的身体完全献给神的时候，你成为的义的器具，义的器皿，乃是做讨神喜悦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每天你都要做正确的决定。阿们。要把你每天把身体献上给神。然后第二方面呢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努力的停止被同化。告诉旁边，你要努力的停止被同化。在你心灵当中活祭。然后第二节是什么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效法这个世界的效法这个字呢，就是像一个模式一样，世界要把你挤入到世界的模式、世界的框框里面、世界的价值观里面、世界的看法里面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而且效法这个世界，这个是负面的一个动词，乃是说你要立刻停止。过去现在，如果你是效法这个世界，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，保罗说你是要停止了，不要再做了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第三章约翰一书我们看一看来，三章对不起，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这里讲的世界上的事，乃是指什么？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去爱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跟随世界潮流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心思，就没有力量体力去爱我们的神了。因此我们要怎么样？要努力的来停止被这个世界同化，效法这个世界。阿们。我们面对这样的生活里面，每天我们都会面对基本上两种的压力。一种压力叫什么？同侪压力。什么叫同侪压力呢？就是意思说大家都是这样做嘛。其实同侪压力呢，有两方面的压力，一个是正面的同侪压力，一个是负面的同侪压力。所谓的正面的同侪压力，是好的压力帮助你成长。就好像我这个外孙哈 Tobias， 他过了周岁12岁的时候，12个月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怎么样？开始会走路了，而且走得很好，越走越开心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我的女儿就把他带到他一个好朋友的家里面，他的其中一个闺蜜，然后他这个好朋友写生那个女儿比我的外孙少，就是早一个就是11个月哈，他11个月，然后我外孙是12个月。然后呢，我这个外孙在他家里面哇走来走去非常开心哦，然后这个小女孩这个才11个月多哈，看到这个我的外孙走得那么好，哇被刺激了哈，他就也开始扶着东西来走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正面的同侪压力。看他走我也要走。那负面的同侪压力是什么呢？负面的同侪压力是什么？就是你看到哇，公司里面大家勾心斗角，你踩我，我踩你，希望能够踩上你的头，爬得更高，你也跟随这样的潮流，不顾三七二十一，踩在别人的头上，爬得更高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姐妹们哇，看到你隔壁的邻居的太太有一个新的一个包，最新款的包，当然不是叉烧包、肉包哈，乃是 LV 包啊、Prada 包啊，哇，你也想买一个，这叫什么？同侪压力。负面的同侪压力。保罗说你要停止，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的潮流了。第二种压力是什么呢？价值观的压力，世界价值观的压力。什么是世界价值观的压力呢？就是大家都在追求什么财富啊、势力啊、享乐啊。当然这些本身并不是不好，但是你要看看你追求这些的动机目的是什么。是要让你自我膨胀、自高自大呢，还是你为了要你荣耀神、见证神？所以这个追求世上的价值观的动机非常重要。你要明白神的价值观和世界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，因此你不要被世界同化、被挤入这样的一个框框里面。那你说我们怎么做呢？你要下定决心，你要下定决心停止被同化。你说可以做到吗？当然可以。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年轻的但以理，记得吗？他从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国去，他和他三个朋友在皇宫里面，皇宫给他们最好的饮食、最好的酒，让他们能够在那里成长，被巴比伦国同化。结果我们看看但以理做什么事情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但以理却怎么立志，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，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。这里说嘛，他要立志。什么叫立志啊？放在心上，下定决心。 永远不妥协，不论环境怎么样，我就是不妥协，不以玩的酒玩的上来玷污我自己。因此我们看到你是可以做这样的决定，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可以做到，你也可以做到，阿们。跟旁边说你也可以做到。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，将甘心将全人献给我们的神。然后第二呢，你要靠什么？靠圣灵有全新的思想。来，一起讲一遍，来，靠圣灵有全新的思想。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行为，影响你的工作服事，影响你的人际关系。正面积极的思想可以帮助你继续追求卓越成长，但是负面消极的思想会使你感觉到怎么样？灰心，会使你忧虑，长久以后会使你得忧郁症。所以必须要有正面，必须要有积极的思想。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，我们再看一遍哈，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是一个反面来讲，负面来说你不要效法，停止。正面来说呢，你要怎么样？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的心思你的思想要靠圣灵有一个全新的思想，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。当你把你身体献上的时候，一方面你要停止跟随世界的潮流，另外一方面你要靠着圣灵给你新的思想、新的思维，圣灵来更新你。其实更新、心意更新变化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非常美丽啊，非常 you know, 动听的一句话。英文圣经其实在原文里面翻译成 metamorphosis。 什么叫 metamorphosis？ metamorphosis 就是一个毛毛虫如何蜕变成为一个漂亮的蝴蝶。你看这个图画，小时候我们在乡下长大，非常喜欢去抓这个毛毛虫那个茧啊，那不知道是这个茧呢，放在家里面，哇，过了不久后竟然跑出一个飞蛾或者毛毛虫啊。基本上呢，毛毛虫变为蝴蝶呢有四个阶段。首先那个卵呢，后来变成的毛毛虫，毛毛虫就会做茧包了起来，最后这个茧从里面爆发出来，就有漂亮的蝴蝶。这个过程呢，基本上大概是要3到6个礼拜，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是有里面的一种的力量挣脱出去，让它从茧里面能够得自由的释放，能够成为漂亮的蝴蝶。这里所讲的心意更新的变化乃是靠着什么？靠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，不需要3个礼拜或者不需要6个礼拜。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圣灵已经内住在你里面，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，与你一同作证，知道说你是父神的儿女，你可以呼叫阿爸父。罗马书第8章第15节告诉我们，因此这个圣灵不但与我们作证，圣灵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加亲近耶稣，更加的明白神的话语。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你要随时来欢迎神的灵在你里面工作，来渴慕他，寻求他。耶稣基督当他在被卖之前，被钉死的之前，他告诉门徒这个宝贵的应许。这应许是在约翰福音第16章，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16章第13节。这里说什么呢？只等真理的圣灵来，圣灵另外名字也叫真理的圣灵，他要引导你们做什么呢？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且要把什么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所以圣灵心意更新的变化来说，这个圣灵呢，首先有三方面的工作，一个是将带你进入到一切的真理，使你明白真理，明白神的话语。然后呢，他也会提醒你耶稣基督所说的话，包括四福音里面所说的话。最后呢，他也告诉你将来的事情，包括耶稣基督再来，还有新天新地那美好的盼望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怎样让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变化呢？怎么让这个圣灵给我们有全新的思想呢？两方面，神的话语和祷告。神的话语和祷告，首先一定要做什么？一定要谨守遵行神的话。告诉旁边，他要谨守遵行神的话，要谨守遵行神的话，靠圣灵有全新的思想，必须要谨守遵行神的话。其次，圣灵很乐意跟我们来说话，所以透过什么呢？乃是透过神的话语向我们来说话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必须要谨守遵行的话，圣灵就会带领我们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，当摩西神的仆人过世以后，就把这个做领袖的棒子交给于年轻的约书亚，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。你可想他心中的那种恐惧、害怕、胆怯吗？ 所以神就告诉他一个成功的秘诀。你想知道成功秘诀是什么吗？想不想知道？不是很多人想知道哈。想不想知道呢？所以约书亚神就告诉他成功的秘诀在哪里。约书亚第一章第八节，你要把这节圣经背起来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然后呢，总要昼夜思想，目的是什么？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结果是什么呢？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说，这是我们人生成功，所有成功的秘诀就在这里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然后目的是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结果呢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约书亚的确是听进去了，也照着去做了。结果有一天，当他面对这个巨大的坚固的城市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神就向他显现，把要攻打耶利哥大城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告诉他。你可以想象这种的打法，你听了以后都觉得，哦，这个是根本是完全不是一般作战的打法。他说，你首先带士兵每天去绕这个城一次，然后第七天的时候呢，绕这个城什么七次，第七次的时候要大声喊叫，这个城就倒塌下来。如果你是约书亚的话，你会说，神啊，这怎么打法啊？啥都不做，绕一圈就回家休息，最后一天还要绕七次，第七次大声呼喊，城就倒下来了，哪有这种事情？孙子兵法里面根本没有这种讲法，怎么打呢？他照做了，结果真的是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告诉我们说，那城那么一喊叫就倒塌下来了。阿们。所以你真的可以祷告，你真的可以用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神就给你新的意念，给你新的心思。如果你想经历新的恩典，新的这个成功的话，你不要再用旧的方法去做同样的事情，你所得到的结果一定是一样的。如果那有不同的结果，你必须要用新的方法去做同样的事情，你就会有新的结果。阿们。就用神的方法谨守遵行神的话。然后第二，你要以祷告顺从圣灵的引导。告诉旁边说，以祷告顺从圣灵的引导。以祷告顺从圣灵的引导，我们怎么能够跟圣灵连结呢？怎么能够聆听圣灵的声音呢？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借着祷告祈求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来聆听圣灵的声音，我们才会顺从圣灵的引导。初期的教会就是如此啊。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之后设立的第一间的分堂是在安提亚教会。安提亚教会他们想说，神的大使命已经临到我们，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那我们该打发谁去呢？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节跟第三节。他们侍奉神敬拜主的时候呢，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什么？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。于是什么？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安提亚的教会乃是透过在神面前进食祷告，聆听圣灵的声音，然后顺从圣灵的引导，把他们当中两位最棒的同工差派出去。你想想看，哪有做这种事情，把最棒的同工啊差派出去做宣教。巴拿巴是那位蛮有牧养恩赐的神的仆人，保罗哇，教导一流的，把最好的两个人派出去，第一批的宣教士就从安提阿出去，所以安提阿被称为宣教的教会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是透过祷告聆听圣灵的声音，顺从圣灵的引导，福音才从安提亚传遍到当时小亚细亚那一带。阿们。因此我们要懂得如何来借着祷告聆听圣灵的声音。我自己个人最清楚的一次聆听圣灵的引导，然后借着祷告，乃是2008年的时候。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那时候我们整个美国矽谷有经济大衰退，很多人被裁员。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统计，我们教会，当然我们的教会生命和灵粮堂就有超过300位弟兄姐妹被解雇没有工作。 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我在神面前祷告，特别为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特别为我的小组长他们事业工作来祷告的时候，神就感动我，要我把100块美金现金要给一位弟兄。我心想说，主啊，这个弟兄我跟他很熟啊，他经济比我好啊，然后他住的房子比我租的房子还大，那会需要我100块美金呢？但是我如此的想的时候，圣灵又感动我说，你一定要去把这100块现金给他。我就硬着头皮，第二天开车到他家去的时候，按一个门铃，开门，哎，那个弟兄不在家，他的太太开了门，我就把钱放在那个信封里给他说，这是神要我给你的信心的这个金钱 seed money。 我不等他回答就转头就走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转头就走了。不久以后，这个太太做见证说，你知道吗？我的丈夫因为这个经济大衰退的缘故，已经6个月没有工作，我们要付房贷，他有3个小孩，经济上开始遇到问题的时候，这个太太说，我跪在神的面前祷告说，神啊，难道你忘记了我们吗？难道你不是爱我们的吗？如果你爱我们，你还记得我们的话，请你给我一个征兆，给我一个 sign。 叮咚，门铃响了，门一开，有人给我100块现金，而且还是真牧师给的。哇，他马上感受到呀，我要归给神，神还是爱我的。他还告诉我说，到如今他 还不舍得用这100块钱把它镶起来作为纪念，提醒他说，神没有忘记他，神仍然爱他。神，你可以想象，当我们以祷告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，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阿们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因为圣灵会给你全新的方法，让你做不一样的事情，让你能够经历神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然后最后第三，我们要竭力遵行神的旨意。刚才旁边说，要竭力遵行神的旨意，这里是要竭力的意思，就是要尽全力的去遵行神的旨意，尽你9牛2虎之力，尽你所有的力量都搬出来，都要来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看看这个第2章第2节，再看一遍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，然后呢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哇哦，那你说什么是神的旨意？神的旨意就是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，只要你做的事情嘛。神的旨意一般上来说呢，其实有两方面的不同的旨意，两种神的不同的旨意。一种旨意是什么？一般的旨意，就是大家都一起要做的神的旨意，很清楚写在圣经上的，记得吗？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然后呢？因为这是什么？神在基督耶稣里向谁啊？向你们所定的旨意，非常清楚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每一位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们，你每天做这三件事情肯定是有福的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为什么要做呢？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向你所定的旨意。阿们。所以这是一般的旨意。那另外一种旨意是什么呢？特别的旨意，神在你身上特别的引导你，特别的带领你，要你做什么可能跟别人不一样，但是这个旨意是特别的旨意。这个特别的旨意呢，你必须要做什么？你必须要去查验。这里说叫你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纯可喜悦的旨意，记得查验这个字吗？英文说 test and approve， 那你能够去查验印证这个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，还是从你自己来，从世界来的。因此你要查验，非常重要，查验神的旨意，免得你走错路了，走错方向。所以查验怎么去查验呢？一定要用智慧和悟性去查验。和旁边说，用智慧和悟性去查验。智慧就是神已经给我们的一些头脑上的一个基本上的聪明智慧。知识呢，就是你对神的话语所认识，对一般上常理常识所认识的。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呢，很清楚告诉他们，保罗在第1章第12节，我们一起来看1章第9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因此我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什么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怎么样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听见哥罗西教会他们在信心爱心盼望上有非常美好的见证， 不但是如此，保罗说，我要继续为你们祷告，好让你们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 spiritua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， 好让你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那你说我们怎么查验知道神的旨意呢？三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查验什么是神特别的旨意在你身上，三个重要的原则。第一个原则，没有和圣经抵触。告诉你说，与圣经没有抵触。神要你做的事情永远不会跟圣经有抵触的。比如说，神感动你说要去参加短宣，今天教会有20支短宣队啊，所以我们在印度还有在缅甸还缺人，所以你知道说，神感动你要去参加缅甸或者是印度的短宣队，你说这个是否合乎圣经呢？是啊，圣经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，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啊，那的确合乎圣经，那没问题，第一个过了。第二个一个原则是什么呢？众人以为美的事情，你填了表格以后给小众，小众很好啊，我看你做就做那么久以后，你就是要出去看一看神在别的地方所做的工作，所以你报名参加了印度或者缅甸的短宣，然后真牧师收到以后，我很好，很高兴你参加短宣队。众人以为美好，包括你的属灵长辈，包括你的家人，关心你的人都觉得这件事好事，这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好的美好的，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，阿们。这个第二个原则。第三个原则呢，你有从主来的平安，心中有主的平安，一起讲一遍来，心中有主的平安。当你报名参加这个短宣以后呢，你晚上不会睡不着觉，也不会恐惧害怕，每天提心吊胆，去印度会不会回不来？你就很有平安，知道说，这牧师带我去，一定很平安，因为有主的同在嘛，阿们。所以你有这个平安，有主的平安在你心中里面做主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是神在我身上特别的带领，今年我就要走出去参加短宣嘛，合乎圣经，众人以为美好，心中有平安，你就可以放心去做了，阿们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记得当我蒙召奉献做传道人的时候，那是1983年，神呼召我要我放下我的建筑，然后去做全世界的传道人。所以当时我觉得，这个合不合乎圣经啊？合乎圣经。我们每位基督徒，我们都要来侍奉神，不管你是全世界侍奉神，或者透过你的职业、你的生活见证神的荣耀，都是在侍奉神。但是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带领，还有我放下我的工作、我的职业，让我来全世界侍奉他。好，众人以为美的事情。当我告诉那时候在大学查经班里面服侍，告诉查经班这些属灵长辈的时候，不止一个人，两三个都跟我说：“新才，我们早就知道你会做传道人。”我说：“怎么我都不知道，你们都知道呢？”他们就一同印证，觉得众人以为美好的事情嘛。第二个过关，心中怎么有主的平安呢？我祷告以后觉得，的确是有神的平安。我蒙受神的恩典，何等卑微软弱的罪人，神竟然会使用我来作为他福音的出口，感谢赞美主。我心中有平安。我后来念建筑系的最后两年的成绩比我前面的3年还要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主的同在，有主的平安，阿们。所以你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可以查验的，查验以后呢，你就明白说神的旨意什么是善良的、成全的，还有呢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是可行可喜的。告诉旁边说，神的旨意是可行可喜的。神的旨意是可行可喜的，为什么呢？三个很重要的特点。神的善良，什么是神的善良啊？ It's good。 什么是好？对你有帮助的，对你有益处的。神对你的意念永远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神的旨意也是永远是对你好的，所以你可以放心去做。然后第二呢，是成全的。成全在英文圣经里面翻译成 perfect 应该是比较贴切，是完美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神的旨意特别 在你身上带领是怎么样？是特别为你量身打造的。所以当我顺服神，全身服侍神的时候，你看今天我才有机会站在大家面前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什么 perfect will。 然后第三呢，这是可喜悦的，是你做起来的时候你会很欢喜快乐，知道是神悦纳你，要使用你的生命能够成为祝福多人的管道。所以你可以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、成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 Good, perfect and pleasing will of God. Amen. 我们都知道保罗在罗马书后来在第8章28节，我们大家背的滚瓜烂熟的一些圣经，说什么呢？我们晓得什么？ 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什么？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不是叫一切事，叫万事啊！你看到神的主权，他控制所有一切事情的发生，他叫万事都怎么样？互相效力，叫谁得益处啊？爱，谁是爱神的人？就是你吗？信靠耶稣的人就是爱神的人嘛？告诉旁边说，就是你了。爱神的人怎么得益处？得好处，有帮助，有祝福，就是那按神的旨意被召的人，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，这是保罗所讲的。神的旨意就是要来祝福你，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神的事情，肯定有蒙神的祝福。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，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快餐店叫 Chick-fil-A， 大家有吃过 Chick-fil-A 吗？非常出名的，它是卖鸡肉三文治哈。这个创办人呢，我们看创办人叫 Samuel Truett Cathy， 他实际才93岁哈，1921年出生。他在佐治亚，乔治亚州1946年的时候开始他第一间的餐馆。那时候他的餐馆主要是来供应给工厂工人的这个餐点。后来他自己发明了这个炸鸡，然后夹上这个面包变成这个鸡肉三文治哈，就一直就受到很大的欢迎。因此呢，他就开始了这个 Chick-fil-A。你到 Chick-fil-A， 如果你去的话，礼拜天你上回黄你不要去 Chick-fil-A， OK？ 他礼拜天不开的。然后这位 Truett Cady 他说，圣经是我生活形式最高的准则和指标。他第一天开店，他就已经决定说星期天礼拜天不开店。为什么呢？是让员工们可以一起到教会里面去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然后第二呢，可以让员工有时间陪伴他们的家人。你可知道这个讲起来容易啊？当时这个 Chick-fil-A 的这个连锁店最早期是开在什么购物中心。我还记得当时在大老师念神学的时候，他们开始了一家新的一个购物中心，这个 Chick-fil-A 就到里面去开他们另外一个分店。结果他跟他们说，我礼拜天不开店，这个购物中心你不开店要罚款。你可想看，礼拜天是生意最好、销路最高、最多人的时候，你不开店，而且在购物中心里面。他说，我因为我的信仰，我礼拜天要到教会里面敬拜神，要陪伴我的家人，礼拜天就是不开店，宁可罚款礼拜天也不开店。你可知道吗？直到如今，虽然 Chick-fil-A 的店面没有比 McDonald 或者是 Burger King 多，但是他们销售的盈利非常高，也是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快餐店品牌之一。阿们。因为他没有按照世人的方法去经营他的生意，而是按照圣经的原则，因为圣经是他生活行事为人最高的准则。当他尊荣神的时候，神就尊荣他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讲得很清楚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包括你去吃 Chick-fil-A， 无论做什么都要怎么样，为荣耀神而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活出心意更新变化的生命，真的首先要把我们的全人全心献给我们的主，让他来掌管你生命的主权。然后第二，你要靠着圣灵给你一个全新的这个思想，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做新的事情。然后就第三，你要竭力的来遵行神的旨意，肯定你的生命将会不再一样，会带出影响力，带出吸引力，不但你自己蒙福，你的婚姻家庭也蒙福，你的工作侍奉也必定被神提升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爸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主你的旨意非常的明显摆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将我们的全人献上给你。主，今天早上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感动我们，圣灵来充满我们，再一次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，更是愿意顺服在主你的带领之下。圣灵啊，我们欢迎你再一次充满我们干渴的心灵，洁净我们，复兴我们，好让我们成为主你可用的器皿，影响这个世代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起立来唱这首福音诗歌，欢迎圣灵再一次充满我们。
主啊，我们等候你圣灵充满，主啊，我们欢迎你。 我们呼求你，请到圣灵在这里，
圣灵的疾风，
圣灵的大风向我们吹来，万一你同在，充满我们，圣灵的烈火来燃烧我们，释放你大能，就复兴我们，圣灵，哦，圣灵，再一次充满我们，恳求你降下雨。
姐妹，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真的是不行，靠我们自己我们能很难活出更新变化的生命，我们需要圣灵每天充满我们。这是为什么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早上起来说，圣灵啊早安，圣灵啊充满我，而且这样你全人一早起来就献给我们的主，圣灵就要来更新变化，给你全新的思想去上班，给你全新的思想对待你的配偶，对待你的孩子，给你全新的思想去服侍，让你能够经历不一样的结果。因为圣灵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，圣灵是非常活泼的，非常有创意的，非常有能力的。你就再一次我们唱首诗歌的时候，你求圣灵充满你，再一次更新你的思想，把你旧有的思想全部给扔掉，把你旧的价值观全部给放下，让圣灵把新的价值给你，新的看见给你，新的眼光给你，给你新的思想，新的意念。阿们，再一次欢迎圣灵来降临，好不好？开口为我们自己来祷告，求圣灵充满你。阿利路亚，圣灵亲自充满我们，好不好？阿利路亚，圣灵亲自来充满浇灌在里面。哦，圣灵再一次浇在每位弟兄姐妹身上。主啊，欢迎你的圣灵充满我们。阿利路亚，更新我们的思想。阿利路亚。哦，主，我们欢迎你，主，我们欢迎主，你的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我们，更新我们的思想，让我在你面前能够有全新的思想来跟随你，更新变化。能够查验主您的善良纯纯可信的旨意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再唱那个副歌的时候，举起我们的手来欢迎神的灵来充满我们。哈利路亚，
哦，神灵，哦，神灵，再一次充满我们，恳求你降下雨，浇灌我们，干渴心灵，
圣灵啊充满我们，
圣灵，哦，圣灵，再一次充满
的亲爱的圣灵，我们欢迎你再一次充满我们，不只是一次的充满，每天都要充满我们，每天都要来更新我们的思想，更新我们的情感，更新我们整个人。那么每天我们都有新的意念，全新的想法来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，让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婚姻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人际关系、我们的工作服事，能够看见主你奇妙的作为。主，将荣耀赞美的归给你，谢谢我们的主。我们当中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，不论是网络或者现场的，你还没有做过决定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救主的，你要经历神的工作在你身上，首先第一件事你要领受耶稣基督的爱，接受他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做你个人的救主，只要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。我带你做一个决志的祷告，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，表示你心中愿意接受相信耶稣基督，要祷告出声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一个相信耶稣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将你的爱子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赦免我的罪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战胜黑暗死亡，给我永生的生命，给我丰盛的生命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，欢迎接受耶稣进到我的生命，做我一生的救主，圣灵也充满我，我愿意一生跟随你，一生敬拜你，谢谢耶稣，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阿们。恭喜你做这个决定，你是有福的，从此以后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。邀请你做三件事情，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告诉至少两个人，可以到服务台去网路上告诉我们同工，今年你做了决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。然后第二呢，买一本圣经，好好的读圣经，先从新约复新约书信开始，可以先从马可福音开始读，明白耶稣的所讲的话。然后第三呢，记得每个礼拜来到教会敬拜赞美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帮助你常常连接亲近耶稣基督。阿们，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当弟兄姐妹愿意在你面前决志相信你的时候，你的圣灵就充满他们。当我们今天每一位，包括今天刚信主的，离开这个会堂结束今天的崇拜的时候，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去，回到我们家，明天回到我们工作的场所，让你的圣灵不断的更新变化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来，便在我们身上能够看见不再一样的生命，能够将荣耀归给你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听我们的祷告。这时候，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交通与感动，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，阿门。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到旁边说，要活出更新变化的生命，要活出更新变化的生命。